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研究人员说，一种埃博拉试验疫苗对预防这种致命疾病表现出高度有效性。世卫组织星期五说，这种疫苗迄今在几内亚进行的试验中100%有效。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已经发表了试验的初步结果和分析。挪威外交部说，这种新疫苗可能是针对埃博拉的灵丹妙药。挪威是参与试验的国家之一。去年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导致11000多人死亡，死者大都在利比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埃博拉是引发出血热的高危病毒之一，新疫苗有望在战胜这类疾病方面取得突破。这种疫苗叫做 VSV 埃博拉，今年三月开始在几内亚4000人身上试验，这些人都曾经近距离地接触埃博拉病毒。美国呼吁塔利班新领导人抓住一个与阿富汗政府达成真正和平与和解的非常有希望的机会。美国主管阿富汗和平努力的最高外交官费尔德曼说，美国希望在原定星期五举行的和谈因奥马尔去世的消息被确认而取消之后，各方能继续努力。塔利班临时取消了定于星期五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政府代表举行的谈判。该组织成员说，他们要在奥马尔之死确认之后解决新领导人的问题。奥马尔是塔利班的领导人和创始人之一。在基地组织2001年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之前，他就被看作是基地组织的保护人。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组织这个星期都透露，奥马尔其实早在2年前就已经死亡，这使得局势复杂化。人们对谁一直在领导这个激进组织提出疑问。塔利班相对迅速地做出行动，星期五宣布阿克塔尔·毛拉·曼苏尔为新领导人，但是没有提出与阿富汗政府的进一步和谈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本周末在开罗会晤埃及官员的时候，安全议题将是一个焦点问题。埃及是此次克里国务卿中东和东南亚五国之行的第一站。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对埃及西奈半岛的动荡局势深感忧虑。伊斯兰国的一个分支激进组织已经声称为那里发生的一系列致命袭击事件负责。这位官员在星期五的一次简报会上说，埃及人正在面临来自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激进分子的严重威胁，美国需要支持埃及保持稳定的努力。这名国务院官员表示呢，安全议题将是国务卿克里与埃及外长舒克里星期天会谈的议题之一。在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有两座房屋星期五受到燃烧弹袭击，怀疑是犹太人定居点所为。定居者所为，那么一名巴勒斯坦男童被烧死呢，他的家里4人被烧伤。这名18个月大的男童被烧死的消息传出之后，数百名民众加入了抗议活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爆发零星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罕见地打电话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表示这次夜间袭击是应受到谴责的和可怕的，无论怎样说都是恐怖主义行为。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坚决反对恐怖主义活动，不管肇事凶手是谁。巴解组织说，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应对这次袭击负全责。被烧死的男孩的4岁的哥哥，他的父母也被严重烧伤。中国北京赢得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成为第一个既主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主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国际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高调反对北京主办奥运，认为让人权记录不好的中国获得冬奥会主办权是一个错误决定。决定在北京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之间挑选哪个城市主办2022年冬奥会的星期五的投票结果是非常接近，北京得44票，阿拉木图得40票。投票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技术故障，使国际奥委会成员不得不从电子投票改为纸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呢宣布投票结果，他说，国际奥委会荣幸地宣布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中国官员和申奥团队成员们听到国际奥委会的投票结果之后，兴奋地跳起来，相互拥抱，一些人热泪盈眶。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一名播音员罕见地在镜头前流露感情，在开始报道这条消息前不得不稍事停顿，以控制自己的兴奋之情。在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外，一些大妈载歌载舞，显然是有组织的活动而非自发的庆祝，还有人站在长城上挥舞中国国旗。在距离北京近200公里的张家口，人们欣喜若狂。2022年冬奥会一些赛事将在张家口举行，北京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庆祝活动，不过大部分人对奥委会的决定感到高兴。包括申奥团队成员姚明在内的中国著名运动员认为，北京申奥成功是激发人们对冬季运动兴趣的一个机会。官员们说，中国会有大约3亿人开始参加冬季运动。毫无疑问，申奥成功将大大推动中国的冬季运动，例如滑雪、冰球和花样滑冰。但是中国国内外的人权活动人士对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呢感到担忧。人权观察全球计划项目主任沃登说，现在正是中国人权遭到20多年来最严厉打击的时刻，让俄罗斯或中国这些压制性政府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只能使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化。沃登说，活动人士和律师遭到监禁，独立媒体被关闭，长城防火墙，也就是中国著名的王审体系，比以往更加厉害。国际奥委会则表示已得到中国有关人权的保证，但是人权活动人士说，中国2008年奥运会前后的表现完全不同。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专家趋于相信飞机残片属于马航失踪客机；我们要探讨郭伯雄落马是不是显示了山雨欲来；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舆论充满期待；美国回应中国指责，美国表示美国一直在维护亚太和平稳定；俄罗斯跟中国将在8月末在日本海再次联合海军演习，这次的演习在时机跟地点上都耐人寻味。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马航班机是不是找到了残骸的这个问题。澳大利亚调查人员说，他们越来越相信在留尼汪岛发现的一片飞机残骸是属于去年3月失踪的马航370班机，这个班机上有239人。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负责人多兰星期五对记者说，有关当局希望能够很快证实这片残骸属于哪一架飞机。这片大约2米长的残骸被称为襟翼的一个飞机的组成部分，预计这片残骸将在星期六运抵法国城市图卢兹做进一步的检查。残骸是星期三在马达加斯加以东的留尼汪岛一处海滩上发现的，那里距离马航波音777客机最后失联地点3500多公里。法国调查人员将试图确定从这片残骸上发现的数据是不是跟马航失联客机相吻合。去年这架客机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神秘失踪。专家们说，根据残片的形状还有跟飞机其他部分的接口，他们相信结果是肯定的。一名飞机复原专家说，他对这个距离并不感到惊讶，他认为强大的印度洋洋流从澳大利亚的南岸到北岸，在大约澳大利亚西部黑德兰港的地方旋转向西，跨越印度洋抵达马达加斯加。一名法国航空专家检查了残骸的照片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这个残片属于波音777飞机，而失事的 MH370 正是波音777客机。马航还有一架飞机是在去年7月17号在亲俄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上空坠毁的，而且呢是被击落，机上有298人全部丧生。那么联合国做出了有关的决议，说应该寻求建立国际刑事法庭来起诉在东乌克兰上空击落马航这架飞机的有关责任者。 但是呢，在安理会中的俄罗斯投票否决了联合国的这个决议。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决议草案在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表决当中得到11票支持，3票弃权。俄罗斯驻联合国特使丘尔金是唯一举手反对这项决议的人，他说：“
这种调查能够抵挡媒体强劲的背景宣传吗？事先宣布灾难的原因和灾难罪魁祸首以后，还能抵挡住明显政治动机的压力吗？”
莫斯科驳斥了亲俄反政府分子击落飞机的说法，并指责乌克兰政府对坠毁事件负责。机上2/3的乘客都是荷兰人。荷兰外长弗兰斯·蒂莫曼说，
如果这里有人大谈政治伎俩，那么这种政治伎俩就是一贯拿人遗体当儿戏，真是可比。
马来西亚在荷兰、澳大利亚、比利时以及乌克兰的支持下，呼吁建立特别法庭起诉肇事者。马来西亚运输部长廖中来说，
我们没有传达支持司法公正和问责的信息，所发出的危险信息是滔天大罪的制造者将逃之夭夭，冲突地区上空未来民航安全将受威胁。
不过马来西亚和美国誓言，俄罗斯的否决将不会阻止他们为受害者及家人讨回公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威尔对美国之音说，
这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唯一途径。我与马来西亚、荷兰、澳大利亚等代表团进行了交谈，他们已经在考虑设立独立机构的方法，这个机构的类型与安理会建立的那种不同。
荷兰安全委员会预计10月将公布坠毁事件原因的最后报告。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对中国国防部说美方唯恐天下不乱这样的形容做出了回应。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历来致力于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7月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支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发挥有益、建设性而且又关键的作用。通过美国的盟友以及安全伙伴机制，我们帮助维持了一个基于准则的海上制度，这个制度维护了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等其他跟海洋使用有关的自由问题。坦率地说，这个系统对创建地区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地区稳定为亚洲地区受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障。美方再次呼吁所有南中国海生索方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和平管控并且处理争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指责美国官员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的言论不负责任，说美军巡航制造地区紧张气氛，增加了突发海空意外事件的风险。这名发言人还说，这种做法让人质疑美国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美国将派代表出席下个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南中国海相关问题将会是讨论议题之一。俄罗斯跟中国将在8月末在日本海再次联合海军演习，这次的演习在时机上还有地点上都耐人寻味。有分析人士认为，演习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军事意义，俄罗斯也不太可能参与中国跟日本以及南中国海地区的纠纷。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星期四宣布，中国与俄罗斯将于8月末再次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演习的地点在彼得大帝湾和日本海水域，双方将联合演练海上登陆、反潜作战等科目。中国与俄罗斯5月份已经在地中海举行过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刚刚发布的新修订的海军战略特别提到要在太平洋地区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与北约的紧张关系继续升级。在这一背景下，8月份再次举行俄中联合海军演习引人关注。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最近这些年来，俄罗斯大大加强了国防预算开支，重新修订了新的军事战略， 强调俄罗斯应更多展示军力，不仅拥有防御，同时也拥有进攻能力。八月份的演习不但能帮助俄罗斯显示实力，更能让外界知道，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与中国在相互支持。马斯洛夫认为，五月份双方在地中海的演习强调两国海军军舰乘员彼此协调，这是双方海军合作的突破。八月份的演习试图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因此双方将出动海军陆战队、海军航空兵以及20多艘军舰等兵力参加，而且演习的地点选择在日本海，这显然是在对日本发出信号。尽管在中日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不公开支持中国，但通过与中国演习可起到敲打日本的作用。马斯洛夫说，双方明年将继续举行海军演习，尽管演习的地点和具体的时间还没有确定。至于说两国是否能在目前各方关注的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这只要取决于俄罗斯是否愿意。马斯洛夫说，毫无疑问，中国非常感兴趣同俄罗斯一起在南中国海举行演习，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看俄罗斯是否愿意使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俄罗斯目前不把南中国海看成他感兴趣并想施加影响的地区，如果俄罗斯同意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举行演习，俄罗斯会要求中国在欧洲地区给予俄罗斯支持，这就如同双方五月份在地中海举行演习一样。所以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双方彼此支持。其他分析人士则认为，俄罗斯同越南关系密切，并向越南大量出售主要用于针对中国海军的各种武器装备。俄罗斯与中国明年是否会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也将要考虑越南因素。俄罗斯的军事问题专家赫拉姆奇西认为，两国海军彼此轮换在各自管辖地区军演已经成为惯例，这些联合海军军演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因为双方都想对西方和美国发出信号。赫拉姆奇西说，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越南的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不会表态支持纠纷中的任何一方。俄罗斯与日本虽然传统上一直存在领土问题，但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不应该被解读成为针对日本。赫拉姆奇西说，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其实一直较为紧张，但尽管如此，在中国与日本的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从来没有表达过具体立场，也就是说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保持中立。军事分析人士说，从苏联时代起至今，在俄罗斯军方中，陆军一直把中国看成主要对手，海军则针对日本，而空军则着重美国。这种传统习惯也使俄罗斯与中国在海军领域的合作范围更大，互动较为频繁。这次军演双方演练联合登陆作战的地点是科列尔卡角，当地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习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北京赢得了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成为第一个既主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主办冬奥会的城市。国际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高调反对北京主办奥运，认为让人权记录不好的中国获得冬奥会主办权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内容。
决定在北京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之间挑选哪个城市主办2022年冬奥会的星期五投票结果非常接近，北京得票44票，阿拉木图得到40票。投票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技术故障，使国际奥委会成员不得不从电子投票改为纸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投票结果。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s the honor to announce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他说，国际奥委会荣幸地宣布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中国官员和申奥团队成员听到国际奥委会的投票结果之后，兴奋地跳起来相互拥抱，一些人热泪盈眶。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一名播音员罕见地在镜头前面流露感情，在开始报道这条消息之前，不得不稍事停顿，以控制自己的兴奋之情。在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外面，一些大妈载歌载舞，显然是有组织的活动，而非自发的庆祝。还有人站在长城上挥舞中国国旗。在距离北京近200公里的张家口，人们欣喜若狂。2022年冬奥会一些赛事将在张家口举行。北京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庆祝活动，不过大部分人对奥委会的决定感到高兴。包括申奥团队成员姚明在内的中国著名运动员认为，北京申奥成功是激发人们对冬季运动兴趣的一个机会。官员们说，中国会有大约3亿人开始参加冬季运动。毫无疑问，申奥成功将大大推动中国的冬季运动，例如滑雪、冰球和花样滑冰。但是中国国内外的人权活动人士对国际奥委会的决定感到担忧。人权观察全球计划项目主任沃登说，现在正是中国人权遭到20多年来最严厉打击的时刻。让俄罗斯或中国等压制性政府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只能使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更加的恶化，沃登说。
Activists and lawyers have been locked up. Independent media has been shut down. And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the internet censorship.
活动人士和律师遭到监禁，独立媒体被关闭，长城防火墙及中国著名的王审体系比以往更加严厉了。国际奥委会表示，已经得到中国有关人权的保证，但是人权活动人士说，中国2008年奥运会前后的表现完全不同。阿里斯泰尔·古里尔是自由西藏组织成员，他说，7年虽还有很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已经表明不会信守承诺，他说。
What we're seeing across China at the moment is even deeper hostility to human rights, democracy than we saw.
他说，我们现在在全中国各地看到的是对人权和民主的敌视，比2008年奥运之前那段时间更甚。这就是我们如此忧虑的原因之一，因为国际奥委会无视所有这些情况。北京承诺斥资70多亿美元，在冬奥会前清除臭名昭著的雾霾，而雾霾在冬季尤为严重。有关官员还说，在张家口干燥山地举办速降滑雪项目，对环境影响很小。预计比赛场地将主要依靠人造雪。环境人士和科学家对这种保证持怀疑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除了中国国内外人的人权活动人士对国际奥委会让北京来主办2022年的这个决定感到担忧之外呢，台湾人权团体还有一些立法委员也在北京被宣布成为主办城市前的几个小时召开了记者会，他们反对北京主办2022年冬奥会，并且呼吁国际奥委会不要向中国独裁政权发出错误的信息。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杨宪宏表示，中国近来人权状况日益恶化，超过250位人权律师被逮捕、审问、软禁或失踪。国际社会应该抵制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
台湾有台湾人的价值，我们只要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人权恶棍啊，像中共这样的人权恶棍，根本就没有资格来主办2022年的冬奥会。
杨宪宏还说，中国政府除了迫害维权律师之外，对于宗教的打压也不遗余力。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至少有1500座教堂及十字架被拆掉，佛教法师、禅师被捕的消息也时有所闻。 台湾人权团体及立法委员星期五召开一项名为“人权恶棍没有资格主办2022年冬奥会”的记者会，反对北京申办冬奥会，并呼吁国际奥委会不要向中国独裁政权发出错误的信息。与会的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表示，中国于2008年申办夏季奥运会的时候，曾经向国际社会承诺会改善人权及新闻自由等状况，结果不仅没有做到，还加大了打压的力度。
在过去，国际奥委会在1936年配合希特勒举办了柏林奥运，让希特勒可以向国际上宣扬纳粹的国威，这是一个国际奥会永难磨灭的耻辱跟恶劣的记录，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同样在发生。
田秋瑾委员还说，大家不要忘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于2008年底因为起草零八宪章被捕，目前还在监狱当中，他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情况都非常不好。这场记者会还强调，一次又一次，中国当局背弃自己的承诺，甚至以奥运之名对人民权利进行更大的剥夺。如果国际奥会赞成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将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国际奥会支持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顾立雄律师表示，希望台湾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吴金国坚持立场，对于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投下反对票。
你是要助长折磨者，要助长受压迫者，还是因为你的保持立场可以鼓励这些正在受压迫的人们？我觉得请你要拿出你的良心来。
顾立雄律师还指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日前也向香港奥委会递交公开信，要求香港代表对北京申办冬奥投下反对票。一群中国人士，包括在美国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中国的维权人士胡佳，在台湾的六四学运领袖乌尔开西等人，日前也向国际奥会发出公开信，并征求全球联署反对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台湾已经有些人士响应，私下进行了联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宣布因为涉嫌严重受贿而遭到开除党籍，并且移交军法处置。对于又一位曾经在中国军方位高权重的将领涉贪被抓并且公之于众，有评论认为这标志着习近平和王岐山主导的反腐运动在军内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有利于进一步打虎上山，给贪腐成风的官僚阶层动大手术。可是也有分析认为，中共高层即将在北戴河避暑胜地开会，党内反对势力蠢蠢欲动，在习近平面临重大政治跟经济压力之际，公布对郭伯雄的处理决定，可以在党内跟军内起到了震慑的作用。有关的探讨，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新华社7月30号深夜发出的报道称，郭伯雄的罪行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的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在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前夕公布的处理决定认为，郭伯雄严重违反党纪，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对于前中国军方头号人物郭伯雄涉贪落马，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玲表示，这并不意外，但他认为选择八一建军节和中共高层在北戴河开会前夕公布这个消息意义重大。
他的揪出来当然就已经是胜利了，但是公布出来表明习近平主席在这个问题处理上既坚决又稳妥，这事儿把它处理公布了，在北戴河会议前夕， 这个意义很大，啊，这意味着这个军队的反腐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因为郭伯雄呢，他这个影响力比徐才厚呢还要大一些了。他那个儿子郭振刚曾经口吐狂言嘛，说动我们家军营上干部有一半是我爸爸提拔的，那也确实如此。
一年多前，同样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而被查办的徐才厚，曾是负责解放军政治工作和人事安排的军方二号人物，后因死于癌症而免于军法审判。辛子玲指出，郭伯雄和徐才厚是所谓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为了搞垂帘听政而蓄意安插到胡温时代的军委领导班子的。
对，
郭伯雄和徐才厚这是横行二将啊，他们两个像打篮球一样就把胡锦涛看住了，没上篮的机会了。就
这位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退休军官还表示，当局为了保住军队的形象而一度考虑放过郭伯雄。之所以徐才厚落马很久之后才动郭伯雄，是因为实在无法不追究这两人对军队严重腐败的责任。
晋中将要是2000万到3000万，晋少将是500万到1000万，谁给钱多就提谁。所以在郭徐把持军权这一段，可以说军队的统帅部门基本上烂掉了。因为原来呢也想着能不能画出一个来啊，这个事情嘛是总是对解放军的面子，对党对共产党的面子好一点吧，想着画出一个来，但是看起来不行，越掂量越不行，只能是把这个事情呢，像做手术一样，要做到底，要刮骨疗毒，要搞干净。
在美国的著名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认为，在北戴河会议前夕公布郭伯雄落马这个动作，意在震慑军中反对势力，为习近平树威，巩固权力，特别是军权。
对，因为郭伯雄在军内也是个大头头，徐太后弄掉以后就是郭伯雄了，这他们在军内都是很有势力的，所以我觉得在北戴河之前，选择这个时机，郭伯雄的事情公布呢，也是对军内的这些想造反的人也是一个警告。因为郭伯雄的事情一公布，那么马上按照共产党的惯例的话，那在军内就要清理一批跟郭伯雄有关的，等于把他们军内想造反的这些人给压住。所以北戴河会议来说，也是那些其他的一些那个头头们不满意的，可能也是一个警告。而我觉得这个意义是最重要的。
近来盛传的一些小道消息称，一些从中共高层退休的老人意图在下个月举行北戴河会议时向习近平发难，甚至出现有人密谋在习近平9月访问美国期间发动政变的流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上个月在秘密审判中被判无期徒刑，而不是人们普遍预期的死缓。一些分析人士研判，从轻发落周永康是中共党内派系激烈斗争的一种妥协结果。许多批评者指称，中共18大以来进行的大规模肃贪运动是选择性的，具有红二代身份的落网者极少。对此，退休的原解放军大校辛子玲表示，军阀处置郭伯雄表明中共高层反腐的意志坚决，对中国老百姓能起到振奋作用，对推动全国的反腐败也有很大意义。他预测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可能受到追究。
习近平一再说了，没有铁帽子王，谁有问题查谁，应该是这样的啊。这就涉及到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了。
嗯，
江的问题你是非办不可啊，但是呢这个办他就必须得比办郭伯雄更加稳妥，更加谨慎。 啊，意志要坚决，但是呢，步骤要稳妥。啊，那万无一失，不能在全国引起任何震动。因为郭伯雄拿下来呢，就意味着，军队这一块可以保证不出什么岔子了。嗯，习近平同志军权是牢牢掌握住了。这是以继续反贪打虎深入进行的前提条件。
流亡美国的老资格民运人士魏京生则认为，中国的一党专制体制造就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局面。目前习近平同时面临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现实，遇到中共官僚阶层的强大阻力，反腐已经到了反不下去的境地，因此可能在即将举行的北戴河会议上受到党内不同派系的严重挑战。魏京生指出，习近平面临的党内政治对手不光是残魏京生指出习近平面临的党内政治对手不光是残酷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及其亲信，更直接的是胡温时代形成的一些党内小圈子。
法轮功当然是永远追着江泽民，但是江泽民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个江泽民下台已经那么久了，十几年了，那个新的一些那个团团伙伙新的圈子已经早就形成了。当然江泽民还是他们尊着的老前辈，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圈子，有他们自己的势力，所以说实际上习近平要对付的就是在胡温时代形成的这些团团伙伙。
嗯，那么就是
否则他也拿不到实权，拿不到实权他下命令，人家中国不是有传统吗？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那边下了命令底下总有办法对付你，这是他比较忌讳的。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31号就郭伯雄被宣布开除党籍依军法查办高调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说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攻坚战，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一高松劲，越是焦灼状态越要持续发力。这篇以铁腕反腐凝聚党心民心为题目的文章说，由习王主导的反腐绝非一时兴起，也不是和谁过不去，而是要承担起历史和人民赋予的责任。文章接着表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也要得罪听党话守规矩的广大党员干部，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民心账，政治账。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现在我们把目标转向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国务院国务卿克里星期五要开始他的五国之行，目的呢就是要争取加强经济跟安全关系，并且要缓解各方对伊朗核协议的担忧。在东南亚，克里将要访问的国家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那么此行呢，他的出访是从中东开始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为了加强与美国盟国的接触，国务卿克里将会晤埃及外长和卡塔尔外交大臣。目前，美国和埃及一直在努力修复关系。美国反对埃及镇压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造成两国关系紧张。两国将主办一次战略对话，聚焦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
The real challenge for Secretary Kerry in his
克里国务卿在埃及会晤时的真正挑战是如何讨论地区局势，包括地区反恐和埃及国内局势，以及如何把两方面结合起来。
Egypt and how the two fit together。
在卡塔尔，克里将会晤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官员，这些国家对伊朗核协议提出了关注。在美国国内，国会议员也向克里表达了关注。
我们有权利保护美国公民免受伊朗拥有核力量的灾难，制裁是起了作用的。
一些分析人士说，核协议有可能给海湾国家带来好处。
在我看来，假如我生活在海湾地区，如果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而且10到15年内也没有能力寻求核武器了，那我会觉得自在了许多。
海湾盟国担心核协议破坏地区稳定，克里将争取打消这种顾虑。赛佛说，他不敢肯定克里能够做到这点。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再来看几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维基解密星期五公布的一个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将日本35个公司、政府机构还有个人列为监控目标。维基解密说，这些监控行动早在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任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维基揭秘的新闻稿里面说，监控内容涉及美日关系、贸易谈判，还有气候变化政策等等，其中一些信息还跟美国的情报伙伴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分享。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已经维持了半个多世纪，日本还没有对这个消息做出反应。维基揭秘今年6月公布的文件说，美国刺探了法国最近三任总统的情报，尽管美国跟法国友好关系可以追溯到18世纪，美国的间谍行动还是在两国间引发了一场外交纠纷。另外呢，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还没有收到中国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9月3日天安门广场阅兵的官方邀请。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7月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没有回答美国有没有收到邀请，以及是不是会派人出席阅兵式的活动。托纳表示，国家之间营造建设性关系应该是纪念活动的目标。他说，美方鼓励北京将9月3日二战结束70周年的纪念仪式办成一场促进和解、弥合伤痛的前瞻性活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7月30日说，关于邀请外军来华参加以及观摩阅兵事宜，目前正在跟有关国家防务部门跟军队保持沟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台北方面的消息。台湾以高中生为主的反课纲抗议活动，因为前反课纲高校发言人自杀而再度升级。抗议学生要求教育部撤回课纲，教育部长下台，并且向被提告的学生道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前反课纲高校发言人林冠华30号在他20岁生日当天在家中烧炭自杀身亡。他的死使本来已经相对平和的抗议活动再度升级。抗议学生30号晚上一度进入立法院向立法委员陈情，后来学生转到教育部，在大楼前彻夜抗议。美国之音31号在抗议现场采访了一些抗议者和学生家长。专程从台中到台北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何伟霆说，学生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撤销黑箱课纲，但教育部长吴思华始终不肯正面回应。
好，我不理解为什么他持续的不肯出来面对我们，然后又刚好面临到我们的伙伴就是大林他自杀，为了我们，为了这个运动自杀的消息，所以我们决定要为了他，也为了他，也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学生，所以我们决定要站出来了，来再次再回到教育部了。
桃园区高校联盟总召彭胜说，他们到教育部来抗议，表达他们的2点诉求：第一，就是撤销黑箱课纲；第二，就是教育部长吴思华道歉下台。他们要求教育部长出来跟学生对话，撤回课纲，不然的话就会继续抗争下去。
部长不出来的话，我们目前有两条路，我们目前有走两条路线，一个是体制外路线，体制内路线，我们并行。第一点就是，如果部长不出来，我们会在这边继续死守，我们不排除会有更激烈行动。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联合我们的国会议员，我们会请他们一起对我们教育部进行施压，我们请我们国会议员一起逼迫教育部撤销这个黑箱洗脑课纲。
高中生们的抗议活动也得到一些学生家长和市民的支持。12年国教家长联盟召集人周美礼说，
他承受的压力多大，一个史上没有全世界第一个教育部长控告自己的学生，对他们起诉，一个大人被起诉都有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何况一个小孩。
在台湾，课纲是教育部门为学生规定的教学大纲，这次教育部委托有关专家对普通高中必修历史课程进行微调， 如把原来的中国改为中国大陆，把日本统治时期改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把接收台湾改成光复台湾等。教育部长吴思华下午来到教育部大楼前与学生见面，他呼吁学生理性的对话，
希望邀请同学一起来讨论如何处理以后的课纲的相关的问题，希望同学们可以理解课纲不是从八月一号以后就只有单一的课纲，它是可以并存的。
台北市长柯文哲下午也来到抗议现场，他呼吁学生理性表达诉求，他说警察也是人民的保姆，在抗议中不要给警察造成太大的困扰和压力。
希望各位同学在表达抗议的时候还是要一种理性平和的态度，我也不希望大家用太过激的方法来表达抗议，毕竟台湾还是要迈向一个文明的社会。课纲的问题还是请教育部长能够尽速跟学生可以面对，然后去达成一个协议，把这个事情结束掉。台湾还是不希望因为意识形态陷入一种两极的抗争了。所以
柯文哲还带来一些饼干给学生和警察吃，他从一个医生的角度说，吃甜的东西心情会好一些。7月23号晚上11点多，几十名学生为了表达他们要求撤销课纲的诉求，冲进教育部大楼内部，其中包括林冠华。这些学生被随后赶来维持治安的警察逮捕，教育部已经对学生提出告诉，学生们在交保后获释。星期四早些时候，林冠华的母亲在教育部长到他家看望时说，他们并没有如有些媒体报道的那样曾经受到教育部学校和老师的压力，并呼吁学生在课纲的问题上不要用抗议的形式来表达。
我们希望针对议题的本身来做讨论，每个人都有对议题发表的权利，那不要去模糊任何的焦点，不要去做任何的一个不恰当的一个讨论，理性和平的发表看法，也希望媒体不要去扭曲事实，借题炒作。希望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
面对去年三月爆发的太阳花运动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学生抗议，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学生们有权表达他们的诉求，批评政府的政策，但是他呼吁学生们在表达意见时要平和守法，这才显示出台湾是个法治的社会。他希望教育部尽快跟有意见的高中生交换意见。台湾以国民党为主的蓝营指责以民进党为主的绿营在背后支持学生，他们说蔡英文主席公开承认向学生们提供了物质支持，而民进党则呼吁国民党正面回应民意，勿做政治消费。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取消31号的南部行程，回到台北召开党籍党团会议，呼吁朝野政党共同解决学生问题。民进党还敦促正在休会的立法院召开临时会，让立法院作出决议，解决行政院因调整课纲所引发的社会争议。不过立法院星期五下午的协商并没有达成召开临时会的议案，立法院长王金平同意8月4号召开谈话会，决定是否要召开临时会。教育部长吴思华表示对这次因课纲微调引起的争议负责，但是他没有表示是否会辞职。台湾总统府和行政院都力挺吴思华，这次课纲微调定于8月1号开始实施。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看看跟朝鲜有关的消息。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在习近平执政后持续转冷，中国媒体也不断出现对于两国关系走向还有中国对朝政策的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影响中国政治决策的部门之一，一些军事人士他们在媒体发表的评论文章还有讲话呢，就成了西方分析人士看待中国对朝鲜政策走向的重要资料。有关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然而詹姆斯基金会的内森·比彻姆·穆斯塔法加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解放军评论文章都具有权威性，原因在于这些评论人士在政治决策中只有很小或者完全没有分量。 穆斯塔法加认为，解放军人士在媒体上出现频繁，但是纷繁不一的观点，说明解放军内部资深人士之间存在的分歧。他举例称，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洪光认为，在现代战争中不需要朝鲜的缓冲作用，少将尹卓则常吹捧朝鲜在经济方面的缓冲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滕建群形容中朝两国为保证关系而不是联盟关系。穆斯塔法加与一些相关人员探讨后发现，这些解放军人士上电视发表看法并不是一个政治决定，很多情况下是电视台从收视率的角度做出商业决定。当然，对于评论员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发表的言论内容，还有其规定。穆斯塔法加说，解放军的评论人士有别于解放军专家，比起公开发表的评论文章，内部文章更有洞察力，也更能体现政治决策的趋势。因此，他建议美国和韩国官员对这类文章保持谨慎的态度，将其作为与中国官员打开话题的工具，以此推进与具有权威性的解放军人士的对话，而在危机期间则可以将其视为解放军的信号。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奥巴马政府现在正在努力说服美国国会通过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而这个伊核协议在上个星期欧盟跟联合国也已经通过。那么朝鲜现在的看法，他们说朝核问题跟伊核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视朝鲜的政策，朝鲜就不会放弃发展核武器。朝鲜方面的这样的最新表态，似乎是对美国有意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做出回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朝鲜驻中国大使池赞龙星期二在驻北京的大使馆内罕见地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向外界说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立场，回答伊核协议达成后国际社会对朝核问题走向的高度关注。池赞龙大使说，
그러나우리는실정에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与伊朗完全不同，无论是名义还是现实，我们都是一个核国家。作为一个核国家，我们的核计划符合我们的利益。
朝鲜政府对其核计划最新表态之际，美国特使塞勒星期二抵达北京，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此前一天，塞勒在首尔表示，美国准备用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同样方式与平壤进行对话。不过朝鲜驻华大使星期一隔空喊话说，
我们无意参加旨在单方面冻结或者放弃核计划的任何对话。
池赞龙在记者会上多次直接谈到美国，他说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对朝鲜的政策，朝鲜就不会改变其核武部队的使命。他还指责美国将核武部署在韩国，将韩国变成最大的前哨核基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非洲快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对它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即将结束的一个展览叫做《面向东方：中国城市主义出口到非洲》。在这个展览当中呢，对于刚刚的这个问题就做出了回答。人们在看到了中国城市化出口非洲带来的巨大物质变化的同时呢，也有人提出了保存地方文化特征和新殖民主义的一些问题。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来自荷兰的两位策展人记者霍尔沙夫和建筑师罗格文，在 Storefront 画廊的三面墙上展示了过去三年里他们在六个非洲城市拍摄的各种照片。这些照片显示了冒出地平线的新兴非洲城市，无论是住宅区、高速公路，还是摩天大楼和工厂、学校，其资金、设计、制造、管理几乎都来自中国。来自秘鲁利马的游客巴尔加斯说，之前他并不了解中国对非洲城市化建设的巨大影响，他感到这个展览很正面。
因为它显示带给了非洲人民哪里是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我很喜欢，因为很多展览让你看了感到很悲哀，但是这个展览让我感到很快乐。
中国投资对非洲的影响力是全方位的。策展人表示，售价仅11美元的手机，卢旺达人都买得起。这些照片显示，那里的住宅小区和经济特区完全是在中国设计后移植到非洲去的。平地而起的居民楼群让人们难以辨别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在内罗毕。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的巴西建筑师教授特里维桑告诉美国之音，正是这一点使他担忧中国城市主义使非洲城市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征。
他们没有地方生活的特征，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在那里做了很好的工作。不能只追求项目的数量，你的项目必须是高质量的，不光是给人们提供住房，而是考虑人们在这个城市里有怎样的生活。
但策展人认为，西方国家缺乏在像非洲这样的不稳定环境里搞城市发展的能力，而中国却具备这种能力，这是中国城市化模式在非洲取得成功的原因。但特里维桑认为，中国人的做法是新殖民主义。
中国在世界购买了很多公司，他们知道现在非洲的石油公司很重要，所以中国人到那里去不是因为要为非洲人做好事，他们有兴趣的是其他的东西。
举办该展览的纽约 Starfront 画廊执行主任弗兰克表示，作为探讨建筑背后的政治的系列之一的该展览，就是为了要提出问题，引起讨论。
So the question that this exhibition actually asks is to really look.
因此，这个展览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些大楼和每一个故事，不论其政治、民族和种族，我们是不是确实认为它是这个世界正在发展的模式？
Where the world is actually moving towards.
该画廊别致的门面设计将狭小空间延伸至繁华街道，更容易吸引过路人的视线。美国之音方冰赵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伦敦的房地产市场一片兴旺，但是呢，据反腐活动人士说，有数万亿美元的赃款是正在通过伦敦的房地产市场来清洗，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赃款。政府已经承诺要打击这一类的犯罪。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在过去的5年中，伦敦黄金地段的地产价值上涨了42%。反腐活动人士说，赃款是刺激房价飞升的原因之一，犯罪者正通过购买房地产洗钱。在最近的一期名为《来自俄罗斯的现金》的电视节目中，反腐活动人士罗曼·鲍里索维奇假扮俄罗斯政府部长，试图盗用赃款购买房地产，并走访了伦敦市中心几家房地产中介。他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They were all eager to proceed.
他们都迫切地想要继续交易，即使当我告诉他们这些钱原本是该用于采购药物，是我挪用了资金，显然这剥夺了病人的医疗，他们一点儿也不在乎。
They could not care less.
所有的房地产经纪人都建议通过离岸公司购买地产，这样买方不必实名购买。其中一个建议是在塞浦路斯和英国皇家属地泽西岛的避税所设立一个所谓的空壳公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研究人员说，一种埃博拉试验疫苗对预防这种致命疾病表现出高度有效性。美国呼吁塔利班新领导人拥抱和谈。克里国务卿五国之行重点关注地区安全。约旦河西岸纵火疑为犹太定居者所为。美国教堂枪杀黑人嫌犯辩称无罪。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